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驻开罗特派员婉清，婉清姐好，来跟大家谈一下现在这个加萨走廊的人道危机。我们知道这个巴勒斯坦的这激进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他在10月7号他突袭这个以色列边境啊，那造成1300多人罹难，那超过150人被绑架被俘虏，目前下落不明。那以色列的国防军他目前正在集结大批的军力在加萨走廊的边境，那并要求这个加萨走廊北部的居民赶快往南撤离。那以色列的地面作战箭在弦上，可能随时24小时之内都会发生。那我们现在很高兴邀请到这个婉清。婉清姐，我们知道这个是以哈战争，我们讲不要讲以巴战争，因为其实真的参战的是哈马斯。以哈战争，我知道你在这个加萨走廊你有些朋友，那么在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有跟他做连线，了解到加萨走廊的现况。那你不要谈一下你访问这位我们知道是巴勒斯坦青年复权会的一个公共关系的负责人叫米克达。你透过米克达的访问，你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加萨走廊现在的现况是怎么样的情形？
加萨走廊呢，当然就是经过这几天的摧毁，因为你看嘛这个哈马斯他是在7号凌晨突袭，然后9号以色列他们就开始宣布反击，要展开战事。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每天就有不断的空袭，或者是到从昨天开始宣布的地面战。那老实说，我这个朋友我现在已经跟他失联了。我不确定因为他没有了电，还是他已经遭到杀害了。对，那这个就是在9号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宣布要下令对加萨走廊实施全面围困政策，措施就是包括断水、断电、断粮，也就是说在这个10公里长的这个加萨走廊地带的所有230万的居民，他们都会面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物资可以用的情况，甚至有一些有重大疾病的人呢，他们也都没有办法获得急救。有人就说，如果这么搞的话呢，等于就是让那些医院的重病的人呢，就是直接宣判了死亡、
死刑。是。
那对。
对，婉清姐，我们知道这个医疗的状况，现在这个加萨走廊整个医疗的资源濒临崩溃哈，因为你这个你传回来的新闻我有看到，就说这医疗的耗材和那药品这医疗补给品几乎在以色列空袭加萨走廊的前几天是完全进不去的哈，因为整个加萨走廊是完全是被封锁的状况，虽然后来有开了两条这个人道走廊的窗口让这个救援物资进去，不过呢因为轰炸持续进行这个救援物资听说还是堵在这个前几天堵在这个埃及的一个关卡，一个重要的关卡还是进不去那我们关心你跟这个米克达在访问的过程中，他们更提到目前加萨走廊的医疗状况，包括整个医院的情形，听说连医院跟学校都受到了轰炸损害。
对，有很多的攻击目标呢，都是针对医疗机构，还有学校，做轰炸。那之前米克达他也传给我一张，他们的国际眼科医院呢，整个建筑物都被炸毁，这个医疗物资被封锁呢，如果说我们就是仔细想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就是住在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居民怎么会他们的物资还有他们的水电会是受到以色列的控制呢？明明这不是是两个不同政治实体的一个统治吗？这样的一个措施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以色列的政府他可以这么轻易说要断就断？因为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控制呢，是从2006年 在哈马斯他全面控制加萨走廊以后，以色列政府就开始采取了全面封锁，把加萨走廊里面的物资呢，只限制是由以色列还有埃及的边界跟这个港口关卡才能进口，就是等于说住在这里面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自由掌控。
嗯，对，王庆典刚有提到说，其实加萨走廊哈，它长期这边的巴勒斯坦居民，我看到这个你们的访问有提到，其实他们的物资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外界的援助，外界的援助。那现在以色列在这个以哈战争中把这个加萨走廊封锁，其实这个救援物资根本进不来，那导致这个加萨走廊长期以来哈，依照救援物资赖以为生的这个平民百姓，他现在没有基本的这个生活必需品可以维持他的生计了哈。那在婉清姐传回来一些报道里面，我们大家有提到哈，就是说，医院跟学校哈也受到损害，那很多平民丧生。那我们比较好奇的是说，我们在埃及是很多的穆斯林的居民或是伊斯兰社群，怎么样看待目前的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跟战争？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的症结点呢，其实是两个一个就是土地，一个就是主权。
是，
那这个冲突呢，是可以缘起于1917年，英国呢，英国的外交部长贝尔福，他发表了一个贝尔福宣言，他想支持以色列复国，所以从此就开启了以色列复国的一个复国道路。那但是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宣言，为以巴日后到今天的冲突种下了一颗种子，而且持续至今。嗯嗯，那刚刚永杰有提到嘛，就是说巴勒斯坦在加萨走廊这些居民他们的物资状况哈，都是要受到国际人道救援来援助。现在呢，在这个加萨走廊里面啊，大概是有230万的居民，那有80%的人口呢都是在贫穷线以下。
啊，是是是。
有53%的人呢，他们是面临每天的粮食都不安全，也就是说这口饭吃了还不晓得下一口饭在哪里。而且不只是吃的问题，在就是从2006年呢，以色列他开始了这个全面封锁措施以后呢，也定期会实行一些这个攻击，他们称为割草行动。虽然呢意思是说是要为了要斩草除根，把加萨走廊里面的哈马斯给消除，但是在这个同时呢，也当然也就伤害了里面其实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的这些无辜的民众，里面有很大多数有1/3被杀害的都是儿童。
婉清姐在跟米克达的讯息的来回的过程中，我们把它处理成新闻稿。那米克达他有提到说，以色列反击空袭的击破空袭造成了很多这个加萨走廊的平民丧生，其中很多是孩童，那年龄最小的只有2岁，那也很多这个妇女跟长者也在这个空袭中轰炸中丧生。那米克达最后的讯息，就像婉清姐刚才提到的，现在已经跟那位巴勒斯坦青年米克达已经失联了，可能是没有网络，可能是他已经遭遇不测了。我还记得这个婉清姐给我看的这个通讯的讯息，有写到米克达说，我们现在状况很不好，那希望外界来救救我们，帮帮我们啊，之后讯息就没了。我想这是不只是米克达，也是很多巴勒斯坦的平民平民百姓在加萨走廊他们目前的心声断水断电，那医疗资源几近崩溃，那以色列下令他们要赶快从加萨走廊北部往南部移动，否则一旦这个地面部队进入的话，那这个生死各安天命他们就是以色列不担负这个责任。那刚刚王庆姐有提到210万的人口，他们要从北部加萨走廊北部往南部移动，这个谈何容易。我们看到很多外电或是国外新闻报道， 你说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车子齁，那就算有车子的话，其实在行进的过程中也可能被空袭打到齁上身。那210万的里面有多少的病人老弱妇孺，你要叫他们迁徙到南部，这光是这过程中就像刚才婉清姐一开始提的，某个程度就是给他们判了死刑齁，就是说能不能安全的移动到下个定点都是个问题。那婉清姐之前还有一个报告，就是说巴勒斯坦的孩童他们的小鸟绿树上学梦回不去了齁，主要是根据这个拯救儿童一个慈善组织齁 ,charity 的一个慈善组织叫做拯救儿童的报告。这篇报道我看得非常的心痛心酸。那文静点要谈谈这个拯救儿童这篇报告齁，你把它写成新闻的主要内容。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呢，到现在根据统计大概已经有76万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就是都回不去他们的家园。在联合国的人道事务协调厅呢，他们也有做一个统计哈，从2008年到今年的9月这段期间里面啊，以巴长期冲突的死亡人数统计里面呢，乙方当然也有死亡，因为毕竟是哈马斯和以色列长期在大大小小的冲突嘛。那乙方呢是死了300多人，300出头。那巴勒斯坦呢就死了6400多人，而且其中有1/3都是儿童。因为在穆斯林的观念里面呢是不能堕胎的。那而且他们会把小孩视为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所以实际上在中东的国家呢，很多的人口都是年轻人口。所以这边就有很多的儿童都受到伤害。然后刚刚永杰提到的这个人道慈善组织呢，它是全球性的啊，不是只是在巴勒斯坦。那这个全球性的组织呢，它的英文是叫做 Save the Children, 中文我们就翻译成拯救儿童。那这个组织呢，他们从1973年就已经进驻在巴勒斯坦的备战领土上面专门是救助儿童。然后呢，他们在今年统计光是从年初到九月就已经有38名的巴勒斯坦的儿童被以色列的军队杀害。
你刚才提到是被以色列的军队杀害，为什么以色列军队他会杀害儿童？是说在无差别的攻击空袭中儿童也上升了吗？还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这些儿童会沦为受害者？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你看如果说是炸弹或者是攻击来的话，当然就是小孩子他们是最没有抵抗能力的，
求生能力的，对对对，是。
不管是在逃跑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可以知道哪里是比较安全的，
对对，
而且那这个力量是最小的。像米克达他到最后前两天留言给我的时候，他就是说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安全的地方，整个加萨走廊都没有一个安全的角落。大家好，我是中央社开罗特派员施婉清，现在欢迎大家收听特派谈心事。
那我记得你自己刚才提到这个拯救儿童这个 Save Children 这个组织的报告提到很多孩童遭到杀害上身，甚至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个故事，一个个案叫做约瑟夫，他的梦想就是希望有天可以上学去，爸爸妈妈不用担心。文静，你要不要谈一下这个故事？约瑟夫呢，他后来也不幸在这个空袭中丧生了。文静，要不要谈一下这个故事？
约瑟夫呢，他在去年接受拯救儿童组织的访问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他的梦想。实际上，这个梦想对一般的小朋友来讲，应该是再普通不过了，甚至可能不会是列为梦想。他的梦想就是他可以出门的时候看到外面的绿树和小鸟，
是
因为在这个加萨走廊呢，他们都是活在烟硝 废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根本没有绿树可言，也不会有小鸟在天空飞翔。很不幸，实际上在9月20号就是在拯救儿童的官网上面，他们就已经发文强烈要求以色列停止这样子的一个屠杀行为。而且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注解说，当初他们受访的这名儿童其实在9月就是他们说的这个38名被杀害的儿童里面呢，他已经是其中一名牺牲的儿童了。
嗯，真的很令人鼻酸哦，因为约瑟夫这个小朋友他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希望有天去上学，妈妈不再担心，那他可以开开心心的看着蓝天白云去安全的上学，安全的放学。可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想也在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当中就破灭了，不但不能继续完成他的上学这样的梦想，连自己的幼小的性命 也丢失了，相当的令人不舍。那我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谈，因为这个以色列可能随时都会发动地面战，全面进攻加萨走廊。那包括你刚才提到您的朋友米克达，这个巴勒斯坦一个维权人士，他现在失联了。那但我相信你也可能不断在跟他联系。那就你的观察或是你其他朋友的讯息，现在在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的人，特别是平民百姓，他们最担心什么？
老实讲，我前几天也看到另外一个报道，
是
有人就说现在在加沙走廊呢，除了月光就再也看不到其他的光明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人民呢，他们几乎是已经活在等于说是活在死亡的深渊里面。当初我会认识米克达呢，是透过我在埃及的一位巴勒斯坦朋友。那他也是在几年前，因为就是受到以色列的空袭，然后他被子弹打伤了脚，后来他来埃及医治。他就说到他是只身前来的嘛，然后他的妻女呢都还住在加萨的中部。昨天我才问到他，我说你现在有任何米克达的消息吗？他说完全没有。那他现在也是只能靠电话跟他的家人联络，但是完全是没有网络的。他就给我看了他应该是他朋友在加萨走廊发的当时被空袭以后家里都变成一座一座废墟的照片。他说这就是我永远的家。
哇，真的很令人鼻酸。是。
我那时候看到他写永远的时候，对，我愣了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他，因为我觉得他要讲的重点是永远，这就代表他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了。他就说现在的状况很困苦，那包括就是说，即使算像在中部，他们还是不像北部，就是不像在北撒，现在以色列所有针对的目标都是在北撒，所以他们就是以色列希望人民是往南移动嘛，
对，
所以中部南部现在虽然可能还没有受到这么急迫跟严重的生命威胁，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也并不是好过的，那边的物资非常的贵，多的人民根本没有钱是可以购买的。现在巴勒斯坦就说在战争之前，在这次的冲突之前呢，根据统计，巴勒斯坦的失业人口大概是45%。就算他们是年轻的劳动力，但是根本没有任何可以维生的方式。这也是之前呢，米克达他一直想尽办法想要帮助当地年轻人。米克达他是巴勒斯坦青年妇权会的公共关系跟专案负责人嘛，他就是希望可以协助巴勒斯坦的年轻人，比方说学习英语，或者说学习不同的电脑技能，增加他们的一些谋生能力。但是在每天生活在战火的蹂躏之下，不管这样的一个技能能不能开展，心情其实的压力也都是非常的大。那我其实在埃及我也很想设法帮助他们。那在埃及呢，当然因为埃及也是穆斯林的社会嘛，所以普遍来说整个的中东社会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是。
那这个其实要 推到更早，就是在1945年。1945年呢，埃及先提出了一个成立阿拉伯联盟这样的一个想法，除了想要让有参与的这个7个国家，阿拉伯国家，包括当然就是埃及，还有也门，约旦，还有叙利亚跟沙特阿拉伯，成立了阿盟以后呢，可以一起来对抗，不要让以色列复国。然后就在1948年发生了第一次的中东战争，就是在阿拉伯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所以呢，从这个战争之后，大概阿拉伯的民族就和以色列就是处于对立冲突的局面。所以多数的埃及人呢都会说不喜欢以色列人。这个跟可能像大陆人，他们在这个民族的情节上就会对日本人就会产生了一种仇恨的心态。就是不管有没有接触日本人，不管对，就是心态上就是对日本人产生一种排斥感。我甚至之前有大陆的朋友，他们是完全拒用日本货。
是，
并不是日本货不好，而是心态上的拒绝。所以埃及人就是在以色列跟阿拉伯的民族中间的这样的一个长久下来的情节。所以埃及人普遍的人民当然是支持巴勒斯坦。
是。好，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以哈的战争这个状况还很不明朗。以色列这个地面部队何时要全面进攻这个加沙走廊这个谁也说不准我们还是由衷的希望，因为烽火无情，其实这个受苦受难都是平民百姓。我们很希望说，其实在以色列要所谓的肃清消灭这个哈马斯这个极端组织的过程中还是能够可能我们说在人道走廊或是人道救援窗口方面可能还是给予这个更多的巴勒斯坦的平民有这个撤退或是安全的这个空间跟机会真的是烽火无情。我们希望这场战争呢能够尽早结束。我刚提到210万的巴勒斯坦的民众在加萨走廊能够把他们的伤亡降到最低真的是那个天佑加萨走廊天佑这个巴勒斯坦的无辜平民百姓。谢谢王庆杰跟我们的分享。那如果王庆杰，如果你刚提到那位米克达这位在巴勒斯坦的这位青年，如果后来又跟你联系上，那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快最新的及时的报道。好，谢谢王庆，谢谢。
谢谢。我想说一句，就是说我用法国文学家安德烈纪的一句话来作为一个结语
是。
他说过就是关键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所见的事物。那我很感谢我们现在有发达的这些网络在长期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控制之下呢，有很多大家见不到、听不到或被刻意掩盖的一些实际状况呢，现在都可以及时的传送，所以大家就不会只是片面的导向哪一方对哪一方错当然就是说历史的这个事实呢，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是可以让大家看到真正的状况，然后有所对真正需要救援的人呢能够有所救援的实际行动。
对，谢谢王庆杰的分享。在加沙走廊的平民百姓不管是巴勒斯坦人或是边境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最无辜的我们真是由衷的希望他们不要再有更多的伤亡也希望这场战争早日落幕。
我是中央社驻雅加达特派李宗宪，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政事。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刚刚大家听到上半场我们跟埃及的特约施婉清连线谈加萨走廊的人道危机，那我们的下半场就是跟我们雅加达特派宗宪来连线，也是一样谈加萨走廊人道危机。因为我们知道中线所派驻国家是印尼，那其实印尼长期以来因为宗教的关系、历史的关系，其实印尼跟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的民众社群都有密切的互动。那中线也访问到在加萨走廊的印尼医院的志工，谈他所见所闻加萨走廊最新的状况。中线好。
杰哥好，大家好。
中线我们知道你访问你传新闻回来你也访问了这个加萨走廊的印尼医院志工费克里，他的所见所闻。那费克里目前谈到的加萨走廊的现况是什么样的情形？
对，费克里呢，就是现在是人在印尼医院，这个印尼医院是在加萨，就在加萨走廊。
是，
那其实是印尼这边本地的印尼的这个救护机构，他们自己筹建的，在2016年就已经在加萨了。那现在这个人就在加萨走廊这个当志工的这个费克里，他是跟我说，现在那边是炮火是很严重，然后医疗资源一直都很不足，而且他们说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医院本身就距离以色列的这个边境很近，所以就算没有发生现在这个以巴冲突已经升级的状况，就已经这个医疗资源很不够了，何况是现在。他说现在就是医疗资源非常不足，然后很多东西都不够，然后他常常那边的网络上断线，所以很多的联系上面有很大困难。
看到你的报道有写到说其实这个很多民众要撤离，因为以色列有下令要这个在加沙走廊北部的居民往南撤离，但其实这个撤离的过程中他们好像上路没几分钟之后就被轰炸了，那结果造成有70人死亡，那200多人受伤。那中先要不要谈谈这个费克里跟你转述的当地这个轰炸还在持续吗？
对，我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其实费克里跟我没有实质的通话。
是
因为呢这个网络太不好了，我在跟他联系的时候他就说不可能用那个 WhatsApp 电话，除非我是打室内电话，室内电话也不一定接得通，所以他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他录音语音的方式传给我，所以就是我一个问题丢过去，或者我几个问题传过去之后他一个一个丢给我，而且也不是马上，还有可能一个语音可能要传两个小时才传过来，可是只有20秒而已，有可能那么短的，所以每一个问题都要很久。所以比如说我那天采访他是断断续续的，这样过了快一整天才有办法把整篇文章写出来这样。那他的描述就是说，的确就当时以色列下令说要所有的居民都南迁之后，有一些人的确就开始撤离了，有些居民就很害怕嘛，说要展开这个地面的攻击。不过他说很多人一出去不过几分钟就遭受到炮弹的攻击，这是他的说法，就是说很多人因此就受伤，很多人死亡这样，所以因此很多人一出去就很害怕，然后又回去，或是有些人就是在撤离的过程中就不幸罹难。那他的描述是说，所以他自己跟另外两个印尼籍的这个医院的志工，就是决定说没有要往南部迁移这样。
嗯嗯，对，中新后来报道有提到有三位的印尼志工不愿意撤离哈，这个就誓言继续驻守在这个印尼医院哈。我们大家可能好奇说，印尼长期以来对这个加萨走廊，因为我们知道加萨走廊很多都是难民，那其实印尼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哈，它还是长期的对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哈。那中新要不要谈谈这一方面，就是印尼是如何协助加萨走廊的这些难民啊？
对，其实蛮有趣，因为原本以巴战争，老实说，我一开始想说应该不太是我的管辖，
对，
因为毕竟离我非常的远，
对，没有关系，对，
对。可是没想到以巴战争的每一步、每一天，其实都跟印尼紧扣着，因为毕竟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虽然说它不是宗教国家，可是它是最多穆斯林人口的。
是。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巴勒斯坦也是一样，就是是以穆斯林为主的这个国家，所以。然后加上呢，其实有一些历史渊源，就如同刚刚有杰哥问到的，就是我去访了专家学者才知道，哦，其实背后其实蛮多原因的，才会把这个巴勒斯坦跟印尼的关系会连得那么紧密，而且他们历史是无法脱节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印尼他们的当年独立建国的时候呢，当初很多的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都不承认印尼是独立的，当时承认的反而是阿拉伯国家还有巴勒斯坦政府。所以当时这个巴勒斯坦就跟印尼的这个历史完全就是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当年巴勒斯坦就承认印尼是独立的国家，而且支持他们建国，所以有点像是兄弟的感觉，拜把兄弟的感觉，所以一直到从首任的总统到现在的佐科威都是非常力挺巴勒斯坦。
是。那中线今天有一篇最新的新闻报道进来，就是中线访问的旅居在印尼的这个巴勒斯坦公民，他们当然是很忧心家人的安全安危。那当然他们对于这场战争，我还是想强调，我们不能称它为以巴战争的，其实以色列目标对象其实是哈马斯，我们针对这场以哈战争，这些旅居印尼的巴勒斯坦公民他们怎么看的？
对，其实我发现就是因为我开始找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时候其实蛮难找的，因为其实他们虽然今天查到数据是有400多人的巴勒斯坦人是住在印尼的，不过他们蛮分散的，不太像是有一个社群这样，所以后来是透过学校然后找到留学生，就是才找到这个今天刚发了新闻出去的这个 安纳斯这样。然后安纳斯他是跟我说，他是很忧心他的家人嘛，然后因为他就住在加萨，就我访到两名学生都是住在加萨的，
是，
那当然他们家的状况就是他的房子被摧毁啊，然后状况非常严重等等。那当然因为刚刚有几个有提到，其实这一次大家说到底是不是以巴，其实很多人都说是以色列跟哈马斯嘛。
对对。
那其实我当然就会去 challenge 他嘛，在问问题的时候就会特别问说，那哈马斯你怎么看哈马斯？
对。
那我问两个留学生，阿纳斯他有点像是 YouTuber, 就是他比较是对外的，然后一直寻求大家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所以他也比较会
表达。
对，他表达的比较强烈一点，然后也比较对自己的国家。其实对巴勒斯坦的这个人民也很想要为他们发声，所以特别是我问他说，比如说哈马斯一开始，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其实西方国家或西方政府说，其实他们挟持了很多的人质嘛，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影片，其实真的是很吓人，然后一些平民啊也都被抓了等等。那当然我就问他，那他就有点避重就轻，他就一直说，其实他就把哈马斯跟这个巴勒斯坦政府就是把它结合在一起，他说不管是哈马斯还是谁，对我们来说，哈勒斯坦的人民发声，他就有点去避谈这个哈马斯可能需要去负责任这样。然后当然我也会问说，那很多人说他们是恐怖组织嘛，如果是从西方的这个国家的论述来说的话，那当然他这样是完全不同意把它称为恐怖组织，因为他当然就是又带到过去的历史这样，然后把它有点合理化哈马斯现在的行为。他甚至还说了一句，就是说他其实觉得很开心哈马斯做了这个事情。我就说为什么你会觉得开心，他就说因为以色列也是这样对我们的，他也把巴勒斯坦人囚禁在这个牢里面，就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巴勒斯坦人，所以有点以暴制暴，当然是我们很反对这样的事情，
是是是，
可是从他的观点来看的话，他就有一点把哈马斯跟这个巴勒斯坦政府就是把它混在一起，就没有特别要把哈马斯独立出来来看。那比较特别是另外一个留学生，他比较年轻一点，这个女生他的话就相对比较保留一点，比较保守，他就一直把重点放在战争跟人道上面。然后每次我问到哈马斯的时候，是是，他就有点说：“哦，你不应该问我，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回答你那么。”他说那个有点太艰深的问题，他说政治的问题他不想管，他只觉得他自己的城市就反正就是被抨击，然后被炸成这样子，他自己的家在加萨的家变就是全毁了这样。所以访到巴勒斯坦人是有不同的观点或不同说法。
我们这边可能还是要凸显一个概念，其实包括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在阿巴斯他也讲了，哈马斯不等于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也不等于哈马斯，因为哈马斯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伊斯兰的恐怖组织，它不代表这个住在加萨走廊的210万人，你其中大部分 是平民百姓或是孩童，所以这点可是还是要凸显一下。那我们再进一步问一下中宪，从这个以哈战争发生以来，这个印尼政府民间的一些反应态度，中宪也做了很多报道。
对，其实很特别，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印尼从建国时期，从建国总统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佐科威，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从我刚刚提到承认这个建国原因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穆斯林的原因，所以他们都会说 my brother, 都是我的兄弟。对他们来说，巴勒斯坦的人民就是他们自己的兄弟，就是都是穆斯林。然后呢，另外一个原因还包括了，其实他们宪法里面呢，其实有提到反殖民跟反帝国这件事情，因为过去呢，印尼是被荷兰统治了300多年，所以他们自己有这样的殖民史，所以他们是非常支持，就是从民族性来看，不一定是宗教，就是他们认为民族是应该要有独立的，
独立建国，
应该是有独立的权利就对了。他们是有这样说，可是比较特别是我自己观察到，因为这一次在佐科威的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有说，希望可以战争赶快停止嘛，然后立即停止暴动等等，他比较没有特别点到哈马斯，可是当然他的话语中也没有去谴责哈马斯，不过看起来是蛮小心的，他也没有力挺巴勒斯坦，没有说这种我支持巴勒斯坦这种话，他只有点到说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回溯到这个事情的根源，就是因为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土地，他就是他的描述上面还没有很强烈的像阿拉伯国家直接说我就是支持巴勒斯坦，所以这个论述上面还是有微微的不太一样。民间呢这个力量其实蛮大，像我刚才提到我访问的那个巴勒斯坦人，他就非常的受欢迎，他被很多的学校邀请去演讲，然后去谈这个以巴冲突的事情，然后当然在几次的美国大使馆前面也有这个很多伊斯兰组织发起的力挺巴勒斯坦的活动，而且不止在雅加达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在其他的城市也都是，那还包括了在 Monas 就是非独立纪念碑
对
这个地方也是，所以就是说 整个民间大家因为是穆斯林的关系，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力挺巴勒斯坦，可以说从民间到政府其实都是比较偏向巴勒斯坦。
我想各位听众可能会感觉出来，我们今天这一集安排了两位，一个是在埃及，一个是在雅加达的特派，跟我们分享这是这个以哈战争的一些观察。那大家可能会吸取到一些比较不同于所谓像 CNN 或 BBC 这些西方这个主流媒体的观点齁。当然战争不管是哪一方，只要是发起战争那一方就是值得谴责齁，就是暴力值得谴责。只是我们更希望说透过看像中线在印尼，那晚清在埃及，这些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国家他们的观点齁，来呈现比较多元的面貌跟角度来看这一次的这个以哈战争。那中线这是我也是我想问你的，其实中线是一个很有独立思考的一个记者齁，就是说你的一些评论或一些反思我们都有注意到，说你觉得在这次的这以哈的战争齁，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我们不管是国内国外的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你觉得我们从中应该学习到一些什么反思的地方啊？
可以再说一次，就是我很意外，就是我在印尼必须要那么关注这个以哈战争跟以巴冲突，可是我发现现代人真的就是去很习惯的去听你所希望听到的观点而已。
对，
因为像我在印尼，在印尼所听到的观点全部都是 pro Palestine， 就全部都是 pro Palestine。你看所有的媒体，印尼媒体都是。我唯一找到的是雅加达邮报，它是英文报纸，所以它的受众当然也比较不同。它是站在中间的，它是很反对以眼还眼，很以牙还牙，就这个以暴制暴的这个论述。可是如果你看印尼的媒体，几乎所有都是去报道，有点就跟半岛电视台一样，就是去报道加沙的人有多可怜，可是就是没有去报道以色列这一边，就变成现在所有的印尼人就是收到的资讯就是这样。所以我在采访那个巴勒斯坦的人的时候，我也很好奇他的资讯来源在哪里，因为我觉得有点现在就是整个世界变成更分歧了，从政府到民间，然后到社群媒体，到人民，其实都是有点在选一边站。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好像更重要的是你要去听听看不同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去访这个巴勒斯坦。当然我当然很多都不认同他的说法，我是把它呈现出来，就是他的观点。我觉得这边可能我觉得这个时代好像很重要，就是大家要听听看就是 A 跟 B， 然后甚至 C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观点，然后才可以知道大家怎么想的，然后也不要那么急着去选边站或者是选立场。
对，我觉得中信这个小结论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在几场这个记者会里面看到，包括即使是 CNN 的记者自己去质疑这个以色列的军事领袖，就说你们要这些居民从加沙走廊北部往南撤，那你有给他时间吗？那为什么这个撤离过程中你们还是要空袭还是要轰炸？那你们有在乎他们的生命吗？那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这些询问，某个程度也凸显说，刚才中线讲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其实这样的行为本身就在战争里面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即使说以色列的反击，我们这样从西方媒体看来真的是师出有名，就是保卫自己的国家嘛。那加沙走廊210万的平民百姓何其无辜，那很多媒体都下了一个标，你要他从北边往南撤就等于宣判死刑嘛，他可能走不到南边，他路上他就挂了齁。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呼应一下，可能想一下刚才中线讲的，在我们这么多元的资讯好管道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一场战争的各种面向。中线，那接下来你最关心的加沙走廊齁战况或是跟印尼有关的角度会是什么？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要继续观察，就是的确是看印尼政府的立场，还有因为现在甚至印尼说这边要组什么义工团
、
就是医疗团啦，要去支援这个加沙。当然现在加沙进去比较难一点，然后也在准备撤离。他们撤离的，因为其实我刚才提到，就是在加沙，其实在印尼人差不多只有10个人而已，然后有3个不愿意撤离，所以他们7个人应该就会透过空跟陆地的方式来撤离。那我刚才想补充一点，我自己除了刚刚讲那个资讯之外，我刚才也有觉得，反正最后牺牲的，其实就像刚刚友景哥讲的，其实最后都是牺牲的就是人民。
对，
我问到一些印尼人，特别是一些学者，他们当然比较不会那么的选边站，或者是比较中立一点，他们当然就是都从人道的方面去分析这样。除了以巴冲突这件事情之外，我自己后来其实我有写一篇是关于问印尼学者，就是关于台湾，就是有点呼应到，因为常常都会提到以巴冲突，提到台湾这边的话。他的观察是说，因为当然这次他很意外以色列的 那个机制怎么会失灵的、嗯、然后我也有问到印尼的学者，他们也有这样的观察，就是说像我问的这个学者，他就完全不是站在哈马斯这边，他就是用比较军事策略来分析、啊、
角度
中立一点，对不对的角度，然后他就有说其实哈马斯就是很长期的就是渗，有点像渗透以色列、嗯、然后有点用欺骗的方式让以色列相信他们、嗯嗯，然后他就把它对比到我们两岸上面，他说有可能中国是透过各方式在渗透台湾，不管是削弱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或等等，他说必须要台湾有这种警觉。然后另外一个更他提醒的是说，以色列跟台湾人相比的话，以色列呢他们的防卫的这个程度，他是说好战的程度啦，就是比台湾高很多，说台湾也太 peace 了，然后就是很多人常常在批评台湾的，他说可是也可以理解，就台湾因为在拼经济嘛，然后的原因，然后再上安稳太久了，他说这也是他比较值得提醒的。嗯，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就是以哈战争可以看到很多面向啦，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资讯之外，然后还有现在我继续在印尼观察的，其实就是真的要看印尼民间现在的态度，因为也有一些说法是说这个哈马斯，我看到文章说哈马斯会不会去影响到这恐怖攻击，就是我说这个恐怖分子，
对对对，
会不会影响到东南亚的恐怖分子，会不会因此就是骚动，因为现在印尼的恐怖组织相对已经比较缓和，然后也受到打压了，
对对对，
就是可是会不会又死而复燃，或者是这是这也是值得观察的。
对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哈马斯在中东的行动会被影响到世界各地的这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起而效尤，跟着响应，可能在世界各地的一些你说美国的大使馆啊，或是一些宗教场所要特别小心特别留意啊、哦。对 对,
对，因为像欧洲已经陆续在发生，那特别是印尼又是一个以前过去常常会发生恐怖攻击的地方，
是是，
这也是接下来会关注的。
是是，好，我们今天谢谢仲宪跟我们的分享。那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留言、按赞、再转载、分享给你的其他朋友。好，谢谢仲宪，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大家，
谢谢，拜拜。